为什么要祷告？原来祷告不见得是感谢神，但祷告是改变我们，祷告是让我们看见神的计划，祷告是让我们支取神的应许。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中间有没有打不开的门。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圣经成就了很丰盛的救恩，神有很多的恩典，但是呢我们还没有得着。救恩是那样的好，但是许多基督徒在信仰中间，在教会中间，在服事里面，却没有享受到救恩里面的 喜乐。所以今天我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是我们非常熟悉主耶稣教门徒的祷告，也许借着这个祷告帮助我们来思想，到底这个祷告让我们怎么认识神，这个祷告让我们怎么样支取神的恩典。我想耶稣这个祷告当时虽然是教导门徒的，但事实上也是教导每一个基督徒的，所以这是主耶稣教导每一个基督徒的祷告。那好像是基督徒信仰是我们人生中间的地图，我们可以从这个祷告里面看到你我在什么位置上面，看到你我有什么样的需要。圣经很常常神的话是非常简单非常直接的，但是我们人有的时候太复杂，所以我们不能明白圣经上的话。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单圣灵光照他的话在我们心中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产生信心，相信他的话，应用他的话，实行他的话，也能够支取神的恩典、神的能力。我们在一起做祷告。主，还是恭敬的把这一段圣经，把我们每一位的放在你的手中，求你对我们说话，
求你开我们的眼睛，求你让我们认识你，认识你对我们的应许是何等的大，让我们能够回应你向我们的呼召，让我们能够走在你为我们安排的道路上面。这样恭敬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想这个应该是绝大多数基督徒应该会背的经文， 主耶稣的祷告，我们再来背一次。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个祷告有好几个层次，我把大纲写在 大家的周报上面。首先这个祷告是建立关系，建立特别是三种关系，当然最主要的关系是建立我们跟谁的关系，跟神。这个祷告的对象是谁？我们在天上的父。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生命要成长，这个生命的成长就是关系的成长，常常一个不成长的关系或者不平衡的关系就带来扭曲，带来畸形的人生。祷告让我们跟神跟天上的父亲对话，而且祷告中间我们要听他对我们说话，祷告不是说给别人听的。很多人祷告是非常美，是为旁边的人祷告，是对他说话，但是呢祷告不是自言自语，祷告是对跟神对话。所以首先祷告要建立的关系是我跟天父的关系。我想父亲的重要性是每一个人都有父亲，虽然每一个父亲表现的不一定都很理想，有的父亲表现的很好，有的父亲表现的不够好。有人说今天美国甚至今天整个世界的问题就是父亲的问题，父亲缺席了，父亲没有应该有的好的表现。那父亲到底有什么重要性呢？父亲跟老师有什么不同？父亲跟老师一不一样？不一样。老师是教导的，一个人可以有很多老师，一个人可以有几个父亲？一个父亲。因为父亲是生命的来源，父亲是生命的来源， 父亲不单是生命的来源，父亲还是帮助供应我们生活的需要。老师是上班上课下课，下了课以后他如果有更好的心他可以多做一些，但是他如果尽了他的责任，他没有时间，他就不教你了，或者你毕业了他跟你的关系就转变了。父亲照应生命的来源，而且供应我们的需要，父亲也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模仿的对象。每一个人多少都受他父亲的影响，或者像或者是不像，但是多少要受父亲的影响。信仰是寻找父亲，所以基督徒我们相信有独一的真神，所以祷告是建立我们跟天上父亲的关系，这是独一的关系，是亲密的关系。而且因为有父亲，所以我们到教会不是来学校，当然教会也要教导要学习，我们到教会是回到家里，回到家里，这个感觉这个观点很重要。所以首先这个祷告是建立我跟父亲的关系，第二这个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谁？基督徒。有没有包括我不喜欢的基督徒？也包括。有没有包括我很讨厌的基督徒？有。这个祷告是帮助我们知道说我们所有人有一位父亲，所以我们在所有人的同心里面向父亲领受父亲的恩典，领受父亲的光照，这样这个祷告才完整。如果说我们祷告跟别人不能同心，他在这边祷告我就不能跟他阿门的话，这个祷告就不完整。所以祷告不单是建立我跟父亲的关系，要想到这个祷告是我跟我们的关系。我想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基督徒，我们同样的信仰的基础是同一本圣经，我们同样信仰的对象是同一位天上的父亲。所以如果信仰是以你自己为中心的话呢，以我自己为中心，我们常常会排斥一些人，这些人我不喜欢。但是信仰是以父亲为中心，是以圣经为中心，父亲所生的儿女再怎么样他是我们的骨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祷告的基础里面建立跟父亲的关系，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圣经上不只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人是谁？人是谁？世界的人，可能就是不包括信主的人，所有还没有信主的人，神所创造，神所爱，但是还没有被神所得着的人。所以祷告不单是基督徒在关门的一个彼此交通分享的一个经历，祷告中间我们体会父亲的心，体会父亲也爱那些创造他所创造但是还没有回到家里的人。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祷告包括这个像要连接神跟世人的关系，包括那个传福音的使命在这个祷告里面。所以在世人面前我们借着祷告得到力量来见证神，彰显神。圣经上说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光要显在人前，不是藏在斗底下。所以我们在祷告中间求神帮助我们坚定我们见证他传扬福音的心智。祷告是在神面前为人代求，祷告帮助我们在人面前见证神的荣耀，见证神的福音。所以祷告要建立我跟天父的关系，我跟父神的关系，我跟弟兄姐妹肢体的关系，也要建立我跟世人这些还没有认识人的，还没有认识神的关系。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可见得许多人不尊神的名为圣，许多人亵渎神的名，许多人轻视神，侮辱神。我想我们在这世界上只要跟世人接触，只要看书看很多的报纸杂志文章，对神都有一个很轻蔑的态度。所以当耶稣教我们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个背后有一个痛苦的感觉，神的心在伤痛， 当神的心在伤痛的时候，神的儿女，你我的心有没有为这个世界上的罪恶，有没有为我们中间的软弱也在那边伤痛呢？求主帮助我们，因为这三个关系是基督徒信仰的基础，也包括了教会生活、教会的功能的重点。教会在一个地方是做什么的呢？第一，我们来敬拜神；第二，我们来教导神的话，学习神的话；第三，我们基督徒彼此之间要团契分享，彼此相爱；第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宣道，要传扬福音。这是教会的功能，在这三层的关系里面都有了。我跟天父是我来敬拜他，我来学习他的话；我跟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团契；我跟世人，我们要宣教，要传福音，做见证，要服侍。这是教会的功能，全部在这三个关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可以体现出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祷告就扣着这三个关系，就在这个三个关系上面成长。那这三个关系只是一个基础，祷告还有焦点，祷告还有焦点。如果一个这个焦点没有对准的话，那个相片你就看不清楚。我想我这几年这个眼睛开始越来越老花，所以很多东西都要摘眼镜看或者戴眼镜看。我相信很多这个中年的弟兄姐妹都可以体会到这种困难。一个没有对准焦点的东西，你看不清楚，往往你就会走冤枉路，就走错路。祷告需要有清楚的焦点，这个焦点帮助我们在祷告的内容上面不断的充实，不断的晋升，不断的提升。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祷告的三个焦点，是生命中间三个焦点。首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神的名是什么？有没有人记得圣经上有哪一些神的名？能不能告诉我？
自由拥有。
神是自由拥有的啊！神说我是耶和华啊，就是自由拥有的，我就是，我是。还有呢？对不起，我也老花耳，听不清楚。生命、道路、真理、生命啊！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描述耶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很好。圣经有许多神的名字，圣经有许多神的名字。神的名字是什么呢？神的名字是神要把他自己启示给人，让人认识他，所以他选择了人的文字，在人的文化中间用人的观念来明白。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是一幅图画，一个牧者的图画。我们从牧者跟神之间就有关系，连上关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啊，葡萄树跟耶稣有某一种类似的关系。他是用人的文字，在人的文化，用人可以懂得懂方法来认识神。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需要明白神的名字。我常常觉得我自己的祷告很枯干，不晓得在祷告些什么。但是我发现说，当我们越常去思想神的名字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可以丰富起来。但是尊你的名为圣，就代表说不只是神把他自己启示给人，神还要求人对于他的启示要有回应。我想大家了解这个意思。一个婚礼需要两个人说我愿意，对不对？信仰是神把他自己，把他的恩典启示给人，人要愿意接受，人要对神有反应。如果只有一方面一直付出，另外一方面不愿意接受，这个叫做什么？单什么？单相思。单相思，我想我们很多人年轻的时候都单相思过。我哥哥有一个单相思的女朋友，但其实后来没有成为他女朋友。结果那位姐妹都不回应他的表达，所以他很生气，把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做木头。 神把他的爱把他的恩典启示给我们，神把他的名启示给我们，但是我们不了解不认识不尊他的名为圣，我们没有反应没有回应，这是神让神心里伤心的地方。祷告的焦点是什么呢？去认识神的名字，对神的名字要有回应。我们去思想每一个神的名字是神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用人的语言人的文字人的文化让我们认识神是谁。但是不是认识而已，信仰不是一个智力的游戏，不是有一些人喜欢读书所以读圣经好像自己在圣经里面做一点文字游戏，不是，在我们的生命要回应神对我们的启示，这个叫尊神的名为圣。神是圣洁的，所以他的儿女要圣洁。第一个焦点是要尊他的名为圣，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神的名，神对我们的启示。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人的人生如果不认识神，大部分就是为自己而活。但是认识神的人生跟不认识神的人生有什么不同？不是为自己活，是为谁活呢？为神活。神有一个计划，在全本圣经里面，神的国度要降临。愿你的国降临。福音不是一个个人化的生活，个人化的信仰。福音是用我们的一生参与在以神为中心，神的计划，神的家庭，神的国度中间，参与在属神的群体里面。愿你的国的降临不是我躲在旷野里面在那边苦行修道等耶稣再来，你的国降临是降临在我们中间，在每一个属耶稣基督的儿女中间。这是教会，教会是神的国的一部分，是神的国的预备的时期。所以愿你的国降临对你我人生有一个挑战。我们常常在建造我们人生中间的，有的人建造自己的家庭，有的人建造自己的事业，有的人建造自己的学术地位，都在建造。有的人喜欢做什么事情，他就在建造他的帝国。但是呢，愿你的国的降临这句话带给我们祷告一个重点，也就是说以神为中心，以神的子民为中心的一个人生。一个人生，天国已经降临，但是还没有完成，正是你我投身的时候。所以祷告的第一个焦点是集中在神自己身上，神把他启示给我们，我们要有回应。这个回应就连到第二个焦点，因为神不单启示他自己，神把他的计划他的国度要降临摆在圣经里面，摆在我们眼前，我们用我们的人生投入在教会的服事里面，来一起建造神的家，一起在这世上为神做见证。这个世界的需要太大了，一个人没有办法做，我们需要不同的恩赐，我们需要不同的弟兄姐妹。常常我们会发现说，不管是教会还是家庭，最大的困难是彼此不同。有没有夫妻两个人完全一样的？我想在座很多人都是已婚的，夫妻都一样，很少这样子的夫妻。大部分是一个性子快，一个性子慢，一个喜欢丢东西，一个喜欢捡东西，对不对？一个喜欢逛街，一个不喜欢逛街。一个家庭要怎么样子建立的完整，要同时把这两个人不同的恩赐、不同的优点同时发挥出来，这个家庭就好。如果这两个人不同的人把彼此的不同互相抵消，这个家庭什么都做不了。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喜欢跟自己观念一样的人，喜欢跟自己做法脾气相近的人，我们同心合意，就是跟我一样的人我们能同心，跟我不一样的人我们不容易同心。但是一个家真正发挥它的功用，就是因为有不同的夫妻不同的人在一起。一个教会真正能够发挥功用，就是要有不同的恩赐， 不同的个性，做不同的事情。有的人能够传扬福音，有的人能够建造弟兄姐妹，有的人处理事情、治理事情，有的人关怀，有的人能够传讲圣经、教导圣经。不同的恩赐彼此合在一起是非常的美。有一些喜欢有行政恩赐的人喜欢开会，有一些有关怀恩赐的人讨厌开会，觉得说啊，开会花那么多的时间，可以关怀多少人？有一些有教导恩赐的人，喜欢教导，但是他也许跟人的那个接触、人际关系就不行。我们需要有不同的人放在一起，来一起建立神的国。建立神的国的目的呢，是让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是神对人圣洁的生活，神对人道德的要求，神的国度的建立，福音的传扬，借着基督耶稣基督管理万有，在地上执掌王权。而我们基督徒人生最大的挣扎，就是要照你的意思而不是照我的意思，照神的意思而不是照我的意思。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建造自己的人生，但是神说你的人生是短暂的，是有限的，你为自己而活，时间过了，所有的都过去了。但是我们把我们有限的一点，我们的人生、我们的资源、我们的金钱奉献，摆在神的家中，做这个永恒的圣工，可以存到永远。所以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你我的身上。我们在这世上要彰显神的圣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这三个焦点，神的名为圣，神的国降临，神的旨意通行，是我们祷告，是我们赞美的中心。我们需要有焦点，需要有焦点。我在跟我太太结婚之前，我很喜欢陪她逛街，我很喜欢陪她逛街。但结婚之后，我还是努力要陪她逛街，我就发现说不对呀，怎么我逛街逛街头就开始痛了？我为什么逛街会头痛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怎么会改变了呢？我明明很真心想要陪她逛街。后来我就发现说，原来他逛街他很能够enjoy逛街的过程，但是当他每次要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就很紧张，说啊，我就很兴奋，不是很紧张啊，要买东西了，这个东西怎么样，这个东西怎么样。当我把整个心集中起来的时候，他把那个东西放下来去看别的东西。我想可能在座很多弟兄，少数弟兄也有逛街的恩赐，但很多弟兄比较没有逛街的恩赐，那个心放不下来，怎么办呢？再集中心思再看一个，几次下来头就开始痛了。我就发现说，很多人在公园或者在海滩玩的时候，丢一个东西叫狗去追，狗抓把那个东西捡回来，狗就很高兴。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好像是丢一个东西，一只狗去追，我好像那只狗要去追，但快要追到时那个东西就不见了。然后又一个东西跑过来，我就发现说，哎，我们两个人有差别。我需要有焦点，他不需要有焦点，他能够 enjoy 这个过程，我不能 enjoy。 后来他就很有智慧，他就给我一张单子说，我要找什么你帮我去找。我一有焦点我头就不痛了。我想我们需要了解我们彼此的不同，我们需要有焦点在我们的祷告中间啊。不要把我们的焦点弄模糊、弄错。一个没有清楚焦点的基督徒人生，常常在那边绕圈子，常常在那边浪费时间精力，浪费人生，不能够有好的结束，不能够到最后说，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路跑了很多，但是转圈子，该跑的没有跑完。求主帮助我们有焦点，生命有焦点，祷告有焦点，服事有焦点。但是这个祷告不只是求神神的国、神的旨意、神的名而已，祷告也要落实在我们生命中间各样的需要里面。所以从十一节开始， 主耶稣教我们的祷告是为我们生命中间各种需要祷告，那我也把它分成三类的祷告。很多教会它会有一个很详细的祷告的需要代祷的事项，我在洛杉矶参加的教会到现在还是每个礼拜把祷告会之前那个祷告的单子 email 给我们，我们就借着这个单子看到啊，教会有哪一些人哪一些事工的需要，为这些事情祷告。我听说有一个人很喜欢为各样的事情祷告，就收集各种代祷的单子，但是有一天当他生病了，所以他看那个单子他没有力气祷告，所以他把他的祷告浓缩成一句话，说主啊，我今天生病了，我太累了，这个单子你自己看好不好。我想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很深刻的对于祷告的需要有那个了解跟认同感，你才能够真实的为他祷告，才能真实的为他祷告。圣经上说凡事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我们要清楚的用一个感谢的态度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主耶稣教的主导文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觉得这是讲到我们物质上面的需要是我们应该祷告的，但这个短短的几句话也给我们几个很清楚的原则，给我们很清楚的原则。日用的饮食不是明天后天，是一天一天的，每一天的。什么意思呢？我用一个例子来讲我们物质上的需要。耶稣曾经对撒玛利亚妇人说，凡喝这水的还要怎么样？还要再渴。物质的需要有一个特性，就是凡吃这饭的还要再饿，对不对？我们年轻的时候，我想在座很多人跟我一样，那个环境都不是很富裕的。现在整个环境越来越富裕，有很多地方你吃饭可以一直吃一直吃啊，随便你只要吃得下就让你尽量去吃。开始到这种让你尽量吃到饱的这种环境的时候，我很能 enjoy， 因为我的食量很大，那个后果大家也都看到了。但是我就发现说，每一次吃完我心里觉得怪怪的，不是很满意。为什么会不满意呢？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小的时候想都没有想过会可以吃那么多种类。我就发现说，哦，原来吃东西要好吃的最基本的条件是要你要够饿，你不饿东西就不会好吃，你越不饿还拼命要吃东西，东西就越难吃，对不对？所以我跟我太太说，家里如果请客啊，菜慢一点上，大家饿的这个饥肠辘辘的时候，东西格外好吃。但是呢，吃这种自助餐就是一个倒反的过程，是你越来越不饿的过程，越来越不饿，所以就越来越不好吃。但是我们心里还有一个填不满的空，很多人会说有没有吃回本啊？永远觉得吃不够本，一方面又不好吃，一方就越来越觉得不好吃，因为越来越不饿。不是东西质量变差，是我们的需要量减少，所以每一次心里就有这个落差。吃饱了还要再吃，还要再吃，不需要了还要再吃。吃了以后呢，一方面怕不够本，又怕吃了会太胖，所以不能 enjoy 这个物质上的需要。物质需要有几个特征，第一个是物质的需要永远没有办法完全满足，永远没有办法完全满足。耶稣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说虽然没有办法完全满足，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很容易满足。你如果去吃最便宜的一碗面，跟你去吃最贵的一顿饭，我问一些人说，你吃过最贵的一顿饭多少钱？我们洛杉矶有一位医生说，哦，他参加一个过年的这个 party， 每个人交1000块钱吃一顿，1000块美金吃一顿。我想我们不晓得我们在座的人，你吃最贵一顿多少钱？我们从前的朋友到 World Trade Center 顶上去这个求婚，在那个餐厅， 他可以吃这个大概那个时候20多年前是100块钱每斤一顿饭，那我们在那个的再上一层吃3块钱每斤的哈道也可以吃饱。物质的东西是再多也不能满足，但是简单的也可以够。所以耶稣说日用的饮食不要很多，不要很长久，每一天要我们学习过一个简单的生活，过一个每一天仰望的生活，过一个信心的生活。我在1982年来美国读书，后来做建筑方面的工作，一直做到1999年，神呼召我离开建筑的工作，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去做传道的工作。我就离开在纽约建筑的公司，到加州海外校园一个做文字跟传道的机构，在那边服侍了5年多，后来有一年在南卡念神学，今年回到 New Jersey 来服侍。从我做建筑的收入到去传道的收入，从那个数字上来说减少很多，但是那一年我太太跟我说，感谢神，感谢神，我们今年可以付出去的奉献比我们过去收入更多的时候还要多。哇，我心里充满了感恩，因为真正的物质你再多还是不够多的。我做建筑的客户都是有钱的不得了的，但是呢他们总觉得他们不够，总觉得他们不够。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钱再多还是不够的。但是呢当你用一个简单信心的生活，仰望神的生活，不多的也够了。这是耶稣教导我们日用饮食上面你要有什么样的生活标准，你要为你日用饮食的需要祷告，但是神供应你是你够用的，不是你想要的。耶稣下面讲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讲到我们三个需要，不只是物质的需要，我们有一个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需要。什么是债呢？圣经里面讲到的债通常是得罪、犯罪、亏负、彼此亏欠。免我们的债是讲到神要免我们的债，我们物质上所有东西是从神来的，但是我们欠神什么债呢？我们欠神因为我们犯罪跌倒，我们软弱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犯罪得罪神。人与人之间彼此亏负，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别人犯罪不见得是得罪我，但是他可能亏负我，或者物质上面，或者精神上感情上的。耶稣要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连接在我们人跟神的关系上面，也就是说我们生命中间有三种需要，一个是物质的需要，要学习过一个简单信心仰望神的生活，每一天仰望神的生活。我们人际关系要的需要要建立在我们跟神的关系，神免了我们的债，我们就可以免别人的债。不过这边的词句啊，我想请大家想一下，耶稣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请问是神先免我们的债还是我们先免别人的债？神先免我们债。有没有人认为说，因为你看这个词句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有没有人觉得说我们先免别人的债神才免我们的债？啊，大家都了解得很清楚啊，只有神先免我们的债，我们才可能有这个能力免别人的债。但是很多人神免了他的债，但是他没有体会到再得赦免的喜乐。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不免别人的债，因为他不免别人的债。也就是说我们跟神恩待我们，但是我们不恩待别人，所以神对我们的恩典我们就经历不到。不是神不给我们，是我们把那个口堵起来了，我们不让神的恩典流出去，所以我们就经历不到。不是神不给我们，是我们不给别人。所以这边就讲到人我的关系要跟神跟我们的关系要连在一起。耶稣讲到一些比喻是讲到说神赦免人，人应该赦免别人，对不对？连续人的必蒙连续。当我们有恩典 有连续流到别人身上的时候，神那边源源不绝的恩典就更多的进到我们里面来。不是神不要给我们，是我们自己把出口堵住就进不来了。所以人我债务这个关系里面也讲到，这个也是我们人生的需要。第三方面的需要，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一个试探跟凶恶，凶恶在圣经里面小字说，救我们脱离那个恶者，救我们脱离魔鬼的试探，脱离魔鬼的凶恶。这是一个属灵征战的层次。我们日常生活有三个层次：物质需要的层次，人际关系的层次，还有一个属灵征战，有仇敌在试探我们，要对我们凶恶的层次，我们要面对。其实是应该是我们要学习逃避试探，我们学习逃避试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人是很软弱的，人可以有多软弱就会多软弱，所以求主保守我们远离，在所有做的选择中间要远离试探。我们人生中间可能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要选择不要靠近试探。但是如果恶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脱离，让我们能够胜过。魔鬼的力量好像比人的力量大，所以我们除了靠神以外，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这个凶恶。所以耶稣教导我们说，在我们生命中间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的情形之下要远离，避免试探。但是如果我们逃不掉的时候，我们要依靠主，我们要紧紧的靠在主身边，亲近主，求主来保守。所以这三项的需要是我们祷告的内容。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呢，我们生活中生命中间所有物质的需要、人际的关系的需要、邻里的难处，就能够得到解决，就能够得到神的保守。信仰，有人以为信仰像是那个人寿保险。人寿保险的意思就是说，你活着你享受不到，你死了你就享受到了。信仰不是你死了才上天堂，信仰应该是在今天生活中间就经历到神在物质上给我们的供应，神在人际关系中间给我们的帮助，神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对我们的保守。永生那个生命是从今天开始，是从相信的时候开始。最后一句话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有一些圣经这个比较古老的抄本没有这句话，所以圣经学者认为说，在写这句话的呢，可能是抄写圣经的人，把当时教会对于主祷文的一个回应的祷告也抄下来了。我想这句话是非常的好。你看这个生命中间祷告的三层关系是整体的关系，祷告的三个焦点是到天上的焦点，祷告中间面对三项需要是在地上的需要，那到最后呢，祷告要进到的三个境界、三个层次又回到天上。所以主祷文是一个从上到下再到上的一个过程。求主帮助我们思想我们自己的祷告也能够从天上降到地上，从地上再回到天上。好，因为国度、权柄、荣耀，这是讲到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你我的祷告中间心中要渴慕的。我常常很渴慕在祷告的时候能够见到神的荣耀。常常祷告的时候，我们只是想到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不好，有的时候也想到教会的软弱、教会的不够理想，想到别人的软弱、别人的可恨的地方。但是祷告不应该留在那边，祷告应该是求神的荣耀，应该渴慕神的荣耀，求神彰显他的荣耀。怎么彰显他的荣耀呢？国度，神的国降临，是神的心意、神的计划。权柄是神成就他心意、成就计划的作为，权柄是神的方法。当神的心意被人明白， 当人经历到神的作为，经历到神的方法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荣耀。求主帮助我们常常在祷告里面集中在神的心意，然后集中在神的作为，然后来看到进到神的荣耀。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主导文让我们看到神的主权，神的主权。我们在祷告中间不只是客观的承认这一切都是你的，而主观的再把自己再一次献上，再一次顺服。常常祷告不能够畅通的原因就是我们心中有一些结，一些关过不去，我们不能顺服。但是我们想到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连我都是你的，所以祷告到最后，圣经里面一个最会被垂听的祷告就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承认你的主权。启示录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敬拜赞美，四活物在那边赞美神的时候，那个24个长老把自己的冠冕献在宝座的面前。我们把我们自己所有的其实都是从神来的，再一次献在神面前，承认他是主，把我们献给神，在祷告中间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主权。然后主祷文最后说，直到永远，阿们，直到永远，阿们。祷告帮助我们调整我们人生的观念，我们常常看事情是从我们自己为中心的角度来看，但祷告帮助我们提高到神的角度来看，神看事情跟你我看事情不完全一样，对不对？神当然看到全部，我们看不到明天，所以我们会担心，我们看到人的软弱，看到自己的不足，我们会觉得难过。但神在人的软弱中间要彰显他的什么恩典跟能力，神在人犯罪的时候，神有一个更美的救恩。所以我们如果看事情不从人的角度，从神的角度来看呢，要看到永恒，要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有很多事情今天很急，今天觉得这个问题很大，但是你时间过了以后，问题也就过了。你人生中间，你我人生中间都会曾经有一些问题。我记得我从前在纽约教会的时候，那教会中间曾经有一些难处，后来过了几年我搬到加州去，刚到加州去以后再回想这些难处忘掉了，到底是怎么回事。那隔了两三年，隔了三四年，也许因为我渐渐这个中年的这个记忆力变差了还是什么，但从永恒来看，今天大的不得了的问题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我们能够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每一件事情，有一些事情在永恒中间是很重要的，一个人信主，一个人得救，传扬神的爱，神的话是永恒中间重要的，有一些其他的零星杂事在永恒中间是不重要的。所以我们祷告要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主权，要看到神的永恒，然后祷告我们就可以说阿们。阿们是什么意思？阿们是什么意思？真心的，诚心，有人说诚心所愿，真心的，这就是我的意思。好，在圣经里面阿们也是主耶稣的名字。我曾经问过一些人，我跟我太太结婚很多年没有孩子啊，我就问一些人，哎，你们刚生孩子啊，小孩子最先会讲的话是什么话？有人跟我说最先会讲爸爸妈妈，但有人说现在美国小孩子不一样，最先会讲的话叫做 no no。那这个话是他发明的还是有人教他的？当然是跟爸爸妈妈学的。在这个 no 是他人生第一句话，让我很感慨。我觉得这个好像代表我们这个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彼此拒绝、彼此伤害、彼此否定 no no no。 但是阿们是什么呢？阿们是 yes。阿们是耶稣的名字，神对人说阿们。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个就是阿们，阿们的意思。我们人对神说 yes， 祷告到最后神接纳我们，我们对神说 yes。 我有一个高中同学，那 那时候我是在台湾念台北念建国中学，那我是班上功课不好的学生之一，那那位同学是功课很好的学生，他是全校第三名。台湾那时候的联考，各位如果是台湾同胞会知道，甲组他是探花是第三名啊，他是台大电机系第一名考进去的。我们最近年纪大了以后，同学突然开始联络，然后这位同学呢8月6号过世，6月11号发现他有胰腺癌，8月6号过世。然后呢，网上我们有一个部落格，大家就贴一些文章，他的太太描述他的生平。哇，我很感谢神，他在美国念书的时候信主了。那但是别人怀念他就说，哦，他从前功课很好。但是你时间远一点，那个功课很好在我们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是何等重要的事情。但是一个人在病床上面面临自己人生的结束的时候，他会不会很懊恼，说我怎么没有考到状元，我只是探花？不会的，那些事情在永恒中间已经没有价值了。但是他在人生中间信了耶稣基督，所以他的人生有盼望。我想这一耶稣教我们的祷告真是非常的宝贵，我能够分享的是很有限，但是我帮助大家来思想，祷告要建立关系，祷告要有清楚的焦点，向上的焦点，祷告要针对需要，我们日常中间每一个层次的需要，祷告要进到神的荣耀、神的主权、神的永恒。祷告是神对我们说 yes， 我们对神说 yes 的过程。这个世界上的人彼此否定、彼此伤害，但是神如果接纳我们，我们也要彼此接纳，在神的恩典、在神的爱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实在宝贵，实在是我们不能完全明白，我们愿意用一生的时间反复的思想，求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光照，继续在我们生命中间做工，让我们这个教会不只是我们个人，不只是我们每一个家庭，在我们教会中间都能够看到你的荣耀，看到你的主权，看到你的永恒。我这样恭敬的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